上一次我们提到约书亚的第二战的惨败，败得他很冤枉哈，他那个就是刚才妈咪讲的一个突然来，然后没有意料中的怎么会变成这样哈，那他不晓得说那个里面有人犯了错哈。那我提了一个问题说，像这样的话有可能会让魔鬼怎么样来攻击他啊。我这一次呢的这个思考跟作业呢没有得到多少回应哈，就只有好像有两位哈，有两位哈，所以我很希望我们能够，因为这一刻哈，我认为说这个范围就是关于这个撒旦魔鬼的这个范围的这种认识呢，我觉得我们要做辅导的人是要有基本的一种视透辨别的能力的哈，就是不能刚才妈咪讲到说，当我们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就辨别不出来到底哪一个方面，要找根源的时候，有时候跟这个方面有绝对的关系，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范围呢，就是幽暗的一个范围哈，幽暗势力的范围哈，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回去再回到前面那个要思考的问题哈，可不可以再用一点心再做一下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到我们的第二个例子啊，因为刚好在讲这个撒旦的范围，所以呢我就用这个用这个主题这个专题呢来进入我们的辅导的这个例子哈。那今天呢我在圣经里有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就是扫罗。那我们知道扫罗的他的整个的开始被拣选为王，然后呢进入到他的在这个王的当中哈，一个很优秀的一个被拣选被高抹之后呢，一下子呢就落入了很多的试探哈。那我可以请那个传媒弟兄把我的那个 PPT 把它秀出来吗？好，我的题目叫做大英雄
我已经放在群里面了，大家可以看
哦你不放到这个上面来 ，OK， 好，大英雄何进产王哈，好，那这样好不好？你们先把它放，先往后面推到这个反胜为败那个部分，我从这里先讲起好了哈，反胜为败。好，其实呢，刚才妈咪一直提醒一句话，我们是已经有得胜的确据，可是呢，我们那个决定。我们自己的那个意志的决定很重要啊。那在这里呢，通常我们说反败为胜，哇，觉得很好哈。但是呢，这个扫罗的例子呢，是反胜为败。那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胜算啊？里面我提到有四点啊。那么第一点的话，就是扫罗他虽然是为王，但是这个王呢？是有先知，意思是说呢，那个时候的这个撒母耳呢，事实上是一个士师，还是一个士师的位置哈。你说他是一个统帅，就最高的。然后保罗是在他跟神之间，然后呢，在他的下面做王。所以当一个人你认为说一个人在最上面，还有第二个哪一个？责任会比较大，哪一个比较辛苦？你认为哪一个会比较辛苦？好，以人的本性哈，都喜欢攀高，对不对？啊，但是呢，事实上你想一想哈，不管是事业也好，或者是就是面对一些我们的服事各方面哈，其实当你的职分上面。我在这个服事上面，我不能讲高低了哈，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这个恩赐哈，我在最近刚好在讲恩赐，有三个范围，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职分，那个职分是在教会的权柄下面所命定的啊。还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神给每一个信徒的这个肢体里面的恩赐啊。那么这个职分性的话，职位性的话。那事实上扫罗应该是要在撒母耳的下面 然后撒母耳是在神的下面，应该是这样的哈。但是呢，扫罗呢，可能因为当王的嘛哈，他是一个 king 哈，是一个王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把这个王，这个王的心呢，就会怎么样，开始放大，开始狂傲了哈。所以我们看到扫罗本身呢，其实他有先知。这个先知呢帮他担待所有，因为这个其实这些这个民族哈，以色列民族是神拣选的，希伯来人是神拣选的，然后本来是神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神要带的，可是呢他们就一定要跟别的外邦一样要一个王，到后来呢神就容许他们了。好，这一容许呢，当神容许他们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我体贴我的肉体还是体贴圣灵，对神来讲的话就是容许我们的任意，这样讲好了。好，他容许我们的任意的时候呢，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恶者开始要来攻击了。如果我们完全的让神做主的时候呢，那事实上我们是被保护的。那现在呢就来攻击了。试探，第一个试探是什么？要把扫罗怎么样？本来是在撒母耳的下面，等一下我们就谈到哈，他开始要超过撒母耳，他觉得那个王是很高大的。第一个，他有先知，其实有一个先知去遮盖他的话，他的责任没有那么大，而且他有先知可以做他的，就是好像他一个叫什么指南针一样，该怎么样，他是有，他不用自己负那么大的责任。第二个，他是有启示的，神是对他说话的神，即使是借着撒母耳，一开始在撒母耳记上如果你从撒母耳记去看到这一段哈，就是大概我今天会在这个附近的几个章节讲哈。那么撒母耳记上15章第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这里看到了哈，扫罗、撒母耳，然后神，那神说我会说话，好，请你理解哈。当神说我会对你说话的时候，这个话代表什么？代表权柄，这个话代表神的能力、大能啊，说有就有啊。所以事实上，整个这个国度的这个统治呢，或者是征战呢，有神的话做他们的这个先锋。这个是撒母一开始就交代他的啊，他们有神的话啊。一个信徒呢，如果寻求，觉得好像神不对我们说话，神不回应我，就像约伯一样，约伯在受试探的时候，他感觉前面、后面、左边、右边，都感觉神都好像不在感觉了哈。其实神在那里，他感觉没有，找不到神了，他感觉好像本来跟神很亲的，那个时候是他很痛苦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神说呢，我会对你说话。那如果一个信徒他没有体会到神的话，没有听到神的话，感觉好像神不理我的时候，事实上那是一个很痛苦的时候啊。接下来扫罗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柱啊，神、撒母耳、扫罗，接下来他不是凭空自己去面对这些敌人的哈，他神给他一个大战士、大勇士，就是大卫。那如果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上18章第5节这里这样提哈，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因为大卫从撒拉哥利亚之后呢，他就开始就负起一些战事了哈，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哇，有一个那么优秀的人，就好像董事长，然后有一个非常能干的总经理，这个董事长不是就怎么样可以放手吗？对不对？就可以不用操心吗？啊，所以扫罗处在一个可以说养尊处优的一个位置啊。可是我们能够看到扫罗是怎么样这样滑下去的啊。 他有神，有撒母耳，下面有一个大卫，不是只有他哦，大家都认可的百姓扫罗臣仆无不喜悦，表示这个大卫呢不但有能力，精明有能力，而且呢人缘很好，跟人的关系非常好，人家都喜悦他，对不对啊？有人很会办事很能干，可是人家不喜欢他，也有这样的，是不是？有没有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扫罗，他是有一个是非的观念的。那我举两个例子哈，等一下哈，当这个扫罗他开始要追杀大卫的时候，他里面所充满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事情哈，就是恨啦，就是嫉妒啦，就是定义要杀他的时候呢，有两次在追杀大卫的过程当中呢，有两次我们都晓得哈，就是有两次被大卫有机会可以去除掉他，但是呢大卫坚持一个原则，这是神所高抹的，不能从我的手中，虽然他对我这么的不近情理，他对我这么的凶悍哈，他对我做的无情，但是呢我不能越过神哈。刚才妈咪提到这个越过神，提到这个米迦勒哈，他要斥责这个撒旦的时候，他都奉主的名，他不是自己去面对，所以这个尊主为大，我们说我信这位神，宇宙的真神，独一的真神，我敬拜这一位神的时候，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最尊高的位置，他对所有负责任，他也掌管所有的权柄啊。所以在这里呢，大卫呢他是不会去动，他有这种自己有这种界限啊，说我不能，即使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把他除掉，而且他的旁边的那个他的大臣说呢，不用你动手，我来动手，他还这样讲哈，大家都觉得扫罗很无理嘛哈，怪不得赶快把这个坏人除掉那种感觉哈，但是大卫不要，两次大卫都有证据，他想要挽回扫罗的心，他就来跟他说，我的主我的父啊，你怎么会对我这样呢，我没有那种，我别无他心哈，我是对你很忠诚的。好，两次哈，一个是撒母耳记上24章，一个是26章，我现在把这两处的经文念给你听哈。当大卫跟扫罗讲的时候呢，说你看我可以杀你，要有证据哈，我没有杀你的时候，扫罗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恶待你。你看扫罗是不是明辨是非的人呢？他知道是非的，你以善对我，我却恶待你哈。第二次的时候，扫罗说，哎呀，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在这里是认错，前面那个是说，你看你是对的，我是，就是好像说你以善待我，我以恶待你，就他说你比我公义哈。所以我们看到扫罗是明白善恶的，知善恶的。你有没有慢慢发现说，为什么神说不要吃那个善恶果？到底问题在哪里？问题可大了哈！从一吃了之后，到现在，到这个世界末日以前，对我们实在是遗害我们所有的人类的历史。人的这个生命哈，知道善恶，然后呢却没有办法行善啊。扫罗他有神，他有先知啊，扫罗他有下面有一个精明的一个很卓越的扶持他的人，扫罗有良知啊。我们从此看到这个认错哈。我顺便提一下，我很喜欢总是提到这个教导哈，这个管教孩子哈。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都很希望孩子认错，对不对啊？即使有的父母屈打成招，用压迫的认错哈。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认错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只有说我承认错了哈。你看保罗讲的多好听，我有罪了，你比我公义哈，我错了哈，我是糊涂人哈。我们要搞清楚哈，一个人如果真的要改变哈，他是不是要悔改，真正的悔改。像这种我知道错了但是呢不改的这种方式呢，其实呢只有让我们会更邪恶。所以当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并不是让对方用一个说 sorry 错了我不对这样就过了，他需要为这个啊，让他有一个扭转力，帮助他可以转过来。好，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的孩子，我们让他啊去明白说他错在哪里是对的啊。但是对于这个孩子，随随便便就说我错了，啊我错了，对不起，好对不起，就这样就过去的话，那不是管教的啊一个真正的一个啊意义。好，所以对于这一点呢，我们就看到保罗讲得很清楚了，我糊涂了，我都知道我错在哪里了，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悔就要改，那我们有一个现在的一个解释哈，如果你知道你错的话，你承认错之后呢，也要知道错在哪里，然后要有一个立志，我不会再做了，甚至呢要接受一个结果，说我需要付出代价，让我记得说我再做的话就会像今天这样子，还要付那么多的代价哈。等于说呢我该怎么样来赔偿啊，这是一个直白的话了哈。我错了，我知道我错在哪里，我不会再做了。但是很可惜哈，扫罗就说他知道错了，他良知是有一个标准的，每一个人都有良知，神给每一个都有良知。好，那我们看到扫罗有这一些很好的资源，那我们看看到底他是怎么样那么惨，多惨呢？我们这个纲要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大英雄何竟惨亡。在那个撒母耳记下的这个第一章哈，大卫为他做哀歌的时候，他说大英雄何竟死亡。好，那这样的一个他心目中的一个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他称他为父，称他为主的，怎么会死得这么惨呢？怎么惨呢？你知道吗？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他后来是自杀而死，服刀而死。好，那我们现在回到前面，如果你的身边有这个PowerPoint 或者你的什么的话哈，回到前面啊，那么前面呢就是提到扫罗的这个滑路哈，是怎么样走下这个滑路的哈。好，首先呢扫罗呢，我讲到几个背哈，有背哈，其实呢这是一个旁边的一个促成的哈，就是第一个。他有接受神的恩感啊，比如说啊，如果你要我可能没有给你这个经节哈，你要写下来的话，撒母耳记上10:5-6，那里提到说啊，撒母耳跟他说哈，你到哪里去，然后呢会有先知在那里，然后呢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你，你跟他们跟那个先知哦，那里有一群先知哈，一群先知在丘坛那边，你就跟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好，记得扫罗是神做工过，给他有有灵的感动的，这里说他要变成一个新人，基督徒神的儿女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对不对啊？所以他是一个神的儿女，他是一个新人啊，他在先知中受感说话啊，即使他是一个王而已哈，但是呢他却也跟先知一样。所以有人就说，哎呀，难道扫罗变成先知了吗？就觉得好像哇，他怎么那么的，所以表示他们对先知是更尊敬的。哦，我刚才讲的神、先知啊，或祭司，然后呢就是王啊。好，那么 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他是被拣选的，好，他不是无来由就自己出来被选举，不是哈，是神安立他，等于说神看中他的，好，那在这个时候呢，当他被选上为王的时候，撒母耳讲了一句话哈，对民众这样讲哈，他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哇，民众大声欢呼，愿王万岁哈，这个满足了民众的要求了哈，他们的期待，我们要一个王，要一个看得见的王，管我们的王啊，领我们的王哈。这个时候呢，撒母耳介绍了哈，你看扫罗有还有谁比他更俊的、更英勇的啊，大家很高兴啊，到这里扫罗是很风光的哈。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扫罗的滑路从哪里开始的？哈，我想我们都知道，当他开始面对他该尽的责任，就是面对战士跟敌人的时候呢，记得一开始神说你要遵从神的话，然后呢，神对每一场征战都有他自己的一种吩咐，哈，比如说。这个哀城的时候呢，他说你不可以拿敌人的，全部要毁掉。好，可是到往下面呢，他们就可以拿到这个战利品。为什么？神要做的事情有他的原因啦，但是呢，我们就是遵命，遵从他的命令。好，那现在呢，神交代要这样子，可是我们发现有一次是不应该留下那些敌人的牛啊、羊啊、那些财物啊，他却留下来了。那他怎么讲？他说是百姓舍不得，觉得那么好的牛，那么这个不要浪费哈，这个不要浪费是美德，对不对？我们常常用不要浪费来认为这是对的，但是你要知道，人认为好的不一定是神认为是神圣的心意。我们要的不是做好人，我们要的是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英文有一个字叫 good， 好，一个是 godly， 一个是向神的人，一个是敬畏神的人。所以神没有要我们信主后做好人，因为我们没有好，一点都没有好，而且他也不是要好人，他是要 godly， 一个向神的人。维护我们的形象就对了，照我们就像他嘛，哈，所以我们就是敬畏他，像神的人。那这个时候呢，他说呢，你看那些东西那么好，哎呀，要杀掉很可惜。结果他怎么承认来了？他说呢，我是怕百姓啊，就是百姓要嘛，对不对？哎呀，我有罪了，他又承认了。你看他很会承认他有罪哈，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记得哦，他的权柄有神，有撒母耳，违背了神的命令和你的言语。他冲过了两成的权柄，好，只因为惧怕百姓。所以你会发现呢，接下来呢，他被什么骗了？他认为说讨人喜欢比讨神喜欢更重要。那这个如果以心理的层次来讲，我们就去推论了哈，因为你需要被人家肯定，你需要被人家赞美哈，这个是我们一般都会去分析的哈。但是基本上我们到最后再来讲好了，它的根源在哪里哈？他害怕百姓，可是却不害怕得罪神。他用这个理由啊，刚才那个范弟兄说责罪，罪责就是这样子了哈。不是我啦，是因为百姓舍不得丢哈。然后呢，后来他终于哈，扫罗就撒母耳就一步一步把他带到哈。你看那个拿单在对面对这个大卫对他的奸淫罪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把他带进去的哈。所以我们在对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主要就要让他知道他错在哪里，而且愿意改。所以我们要引导他哈。去扭正哈。那现在呢，撒母耳终于把他带到说，你的问题在哪里？你不听从神的话。啊，还有他的害怕，这是一个害怕。第二个害怕， 那等于说呢，他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哈，这个看得见的百姓哈，比神重要。那我怕人，哈，好像觉得人比较可怕，神不可怕，这是一个谎言，你知道吗？这是一个谎言。啊，有时候我们觉得跟神忽略一下，讲个谎言，没准他也没有马上会怎么样。可对人的话，我就呢就比较会小心。啊，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的啊表达模式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好像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我们相信的一个谎言呐，啊，像我唱歌唱得很好像很全心给神怎么样哈，啊，然后我唱的一点都没有任何的不会汗颜哈，啊，不会觉得惭愧哈，啊，那你这样的话表示说神不会在意的哈。啊，可是呢对神人的话我们却会比较会心虚，这个就是有问题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看他怕什么。刚开始我们说看到大卫做事精明他就很喜悦，对不对？现在变成这样，你注意听，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为什么怕他？有一句话说，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生气的怒哈，怒视大卫。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哈。以前说大卫做事精明，非常的欣赏他，总是用他，现在变成怕他。这个怕是怕什么呢？他怕他会失去他的王位。从那一天开始，哪一天开始，当他听到人家在唱歌，在欢呼的时候，扫罗杀人千千，大卫杀人万万的时候，从那里开始的，啊，心里面那个王的位置觉得好像不能被干犯，啊，不能被威胁，啊，所以他开始怕。他听到那句话他就说，除了王位没有给他，哦，什么赞美都给他了，他是这样想的。哦，那怕到一个地步呢，圣经说呢，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的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那个时候大卫呢他照常弹琴，我们都晓得这个有来由的哈，因为扫罗的之前就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扫罗事实上是在灵里面是常常被干扰的，时好时坏啊。如果我们先往下看好了哈，他说被干扰就是说他的心里面已经没有主了，没有神了，所以呢他会被干扰，他已经没有神的这个保护了啊。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后面说我们的主可以分，有人就跟他建议，然后都看到宝扫罗这样子很受苦啊，等一下好，等一下不好，情绪来来去去哈，啊。然后呢，有时候他会这样子，刚才我念到那种会胡言乱语，好像心乱了，然后呢不晓得讲什么话啊，情绪非常的躁乱。然后呢，有人建议他说，你去找一个弹琴的吧，音乐可以帮助你安静下来哈，啊。结果就找到了这个啊，大卫是一个很有。但是很有名的，虽然他年轻，可是很有名的一个竖琴的啊，又会作诗又会唱歌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哈。啊，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因为扫罗没有听神的话，撒母耳说呢，神的灵已经离开你了，他里面已经没有主了，心里面无主了，所以这个时候恶的势力啊，所以这个恶势力是很。非常非常明显的哈，即使你看不到你摸不到，可是呢这个在整个我们的这个看不见的这个啊范围里面呢，其实呢即使他不伺机来攻击我们哈，他还是一样有一个压力在我们的四周围啊。就像上次我提到一个例子，路加福音那个驼背的妇女，耶稣说的一句话，捆绑他或者是压制啊，我们以后再来谈这个问题哈。 好， 好， 那么这个因为神的灵离开扫罗呢，所以呢他就被扰乱，所以他需要一个人来帮助他镇静下来。好，那这个是时好时坏的，不是每一次这样。那就是为什么大卫一直在不但在当战士，还在当他的什么镇静剂，就弹琴让他可以镇静下来。就像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睡不着，听听音乐，听听柔和的音乐，或者是怎么样，就让自己镇静下来哈。那事实上主要是他已经被这个恶的势力扰乱了。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提到说他就怒视大卫哈，那他那个恨到的地步呢圣经说呢大卫呢在这个扫罗呢在大卫帮他弹琴的时候他手里拿着枪啊，拿着枪的时候怎么呢，他的心里说哈，心里说而已哦，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表示说心里说了然后就丢了那个枪两次。那他基本上丢这两次枪的时候是想把它插到那个墙上去，让他这样子一箭就把它插，那恨之入骨了哈。所以说就是巴不得呢就把它刺透了，这里提到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然后大卫连连躲避了两次。好，或许我们看到杀人的事件，看到那些伤害的事件哈，但是我们没有看到里面那个恨的可怕性。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什么叫杀人，当里面你恨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杀人了，行为跟你的动机，动机先的，他心里想啊，所以呢他呢有干扰，他有害怕，然后呢他怎么样，他有恨，一步一步的。那就是为什么刚才妈咪提到这个苦读哈，你到一个地步那个要苦读的部分呢，你最好就要啊，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好，这提到这个我时间可能超过了哈。好，那么第六点哈，第六点哈，我提到说被征服屈身了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被征服屈身了呢，本来是一个神的受神恩感的人，受神任命的王，现在变成什么，臣服在一个交鬼的妇人的下面。当你去跟鬼交上的时候，你就是拜他了。耶稣在试被试探的三个，就是要让他耶稣降服在魔鬼的下面。你耶稣有人性，所以呢魔鬼的目的手段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屈服下来，不是去敬拜我们的神，不是依靠我们的神，而是害怕他屈服在下面。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扫罗呢就去找了一个交鬼的妇人。好，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太细节的讲了。好，所以一个神所立定的王到这个地步，其实还没有死以前就很惨了，就等于说就已经知道他的结果会怎么样了。那到最后呢，他是被，刚才是被驱动有恨，被征服就是好像变成屈服在这个恶势力的下面，交鬼的妇人下面，最后呢他就是被迫一定要自杀。好，那这些都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细节哈。一个人的凄惨的一个状况绝对不是一天啊形成的，一定有他的根源跟步骤。那么我们从扫罗这个例子呢，非常非常的让我们看得很鲜明哈，他是怎么样都是从心开始。那最后我有提醒大家哈，就是我给你们两个金节，最后我给你们两个金节哈。那这两个金节呢就提到的根源问题哈，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哈，这个我就不解释，请我们大家去在座位里面思考的哈。它的根源在哪里呢，就在扫罗撒母耳的一句话。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好，接下去我们注意这一句哦。好，他已经指出来了，你没有听神的话， 神要你听命胜于你的能力你的献祭。接下来，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请我们回去思考这句话，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跟恶势力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负责任。刚才妈咪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的决定我们依靠谁。好，然后我给你第二个经节是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五节，私欲怀的胎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先怀胎慢慢就形成了，就生出死来。那就是为什么耶稣需要付他生病的代价来救我们，我们本来是一无救药的，只有灭亡一条路。好，还有一句话你们记下来，我没有给你们，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请你记下来，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保守自己什么？保守自己不要在罪里面，跟罪没有任何的关系啊。那么罪的一个源头就是不听话嘛，夏娃就是不听神的话啊。当我们保守自己在神的话语里面，或者是我们听神的话，或者说我们保守自己啊，不去违背神的时候呢，那恶者无法害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里面，好，这样的话恶者就无法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被拯救的人都忘掉罪有多可怕哈，所以有时候觉得好像没关系了，好，这个说一点谎话，或者是稍微自私一点，好，没关系哈。但是你不要忘记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被拯救？耶稣把我们从罪中带出来，魔鬼就是从骄傲要比神更高坠落的，所以他就用这个来挑起人的骄傲。人有这种本性啊，有这种自我为中心啊。你看我让你觉得你很优秀哈，所以扫罗就是从本来是一个第三位跑到了神那边去，甚至呢神都不认了，这个是很可怕的。好，所以不要忽略我们是从哪里出来，从罪里面出来的啊，就是因为罪耶稣才需要付上那么大的代价。好，我要你思考刚才那句话，为什么说这个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啊，然后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这个可是都是犯了神的很重要的啊一些他的命令的哈。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然后呢，请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像如果有这样的人，你看他的问题了啊，那我们该怎么样辅导他、挽回他、引导他回来？一样的，要找他的根源。好，那我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就只给一个问题，好不好？只给一个因为我们时间有点晚了哈。好，有谁要问问题？我很希望你们能够用一点下一点功夫去思考这些作业，好吗？那些作业事实上是对我们很需要、很实用的哈。有谁有问题吗？
师母
是。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就是我想确认一下吧，就是刚刚您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要去思想的悖逆的罪的那个，就是等于是说是要去思想那个悖逆的那个后面的根源是什么，而带出来的那个悖逆吗，还是怎样？
哦，不是，我们去解释一下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跟邪恶有关系哈。邪术，顽梗的罪与拜虚神、拜偶像、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不是，我讲的根源是找扫罗的根源，他的根源问题在哪里？那这个是我要你去思考，这什么意思？
明白，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讲撒旦说我来用这个例子是有原因的啊？
那就是从扫罗身上去思想了。
可以可以从这个例子去思想，可以呀，来解释这个这句话的意思。好，
明白了。
好，
明白。
好的，
好，谢谢。
好的，好。还有吗？我说一个问题而已哈，我不能再问有没有哈。好，那我们就先到。